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77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学法小组同修在法中提高精进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8日。集体学法是大法修炼留给弟子的修炼形式，不变不破。说说我们学法小组走过10年历程中的点滴，向师尊感恩，和同修交流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学法小组组建的成因。2015年居家附近的学法点同修蒋真相时被绑架，闻讯后急忙通知其他同修，收拾好他家中的大法书籍及资料，使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，并在第一时间内营救同修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，学法点遭到破坏，同修去哪儿学法？这是一个较大的点，老年同修占的比例较大，其他同修着急，协调同修也很棘手，很多处于单修，有的不具备条件，我家又处于被邪恶监控中。一天，我和另一位同修出去讲真相，说起此事，同修说只能把学法点挪到你家，你家环境好，外部的干扰大家正念否定清除，正好是破除邪恶安排的好机会，不能使大家失去集体学法的环境。我说那就看缘起，看师父的安排，如果能碰到协调同修，这事大概率能成。结果我俩在大街上碰到了协调同修，和他商量了此事，他说也只能这样，大家正念否定干扰，共同来维护好学法点。就这样，学法点应法而生而成。第二部分，学法点的环境及背景。我们家庭环境好，是因为都修炼，同修来往说个事儿，不用顾及什么，很随意。在学法点组建之前，我家被邪恶严密监控跟踪，家人同修上下班以及工作场所都有人盯梢，就连我上街买菜购物都有人跟踪，花的钱都要瞅上一眼，前后楼栋都特意装有摄像头，还有便衣警察进驻小区。期间 B 同修强大的正念给予了极大的帮助，天天上我家，我俩一同出去讲真相，我和家人同修也不断地对照法找自己，找出了很多人心，诸如怕心、疑心、妒忌心、色欲心、争斗心、干事心、负面思维以及好大喜功、不让人说等党文化习气，找到一个归正一个，清除一个。面对无理的疯狂迫害，光坐在家里发正念找人心还不够，得去面对反迫害。师父在经文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与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，这也是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发现他们监控的目的出于怀疑，在排查制造恐惧，苦于没有抓到把柄，不敢妄动。看清了邪恶的目的后，我们重点要做的就是采取高密度的长时间发正念，同时找自己的漏并及时归正。其次是发现有人跟踪，就立刻反跟踪，直到捅破他，并给他讲真相，主动上门给楼上楼下的邻居以及居委会设立的社区成员讲真相。还有一次，丈夫同修反跟踪直到他们的工作单位，对于临时居住在我们小区实施监控的公安人员，一经确认就直面他，正念证实他，问他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平时没见过你住这个楼栋，你是谁家的什么亲戚？问得他答不上话， 支吾着走人。我和家人同修多次到610办，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，找到主任，揭穿他派那么多人监控，还把我家的储藏室门撬坏了。他不敢承认也不否认，说我们不会干那种事。邪恶气焰大大收敛，之后便把监控设备、摄像头以及便衣撤了，剩下的只是小区及居委会成员，有的还遭到了报应，也都蔫巴了，在糊弄室敷衍敷衍。正邪较量的过程持续了半年之久，最后是邪不胜正。说出这个过程好像很平淡，但走出这个过程的心路历程却是人心执着的煎熬，信师信法的考验。过程中怕心一起来，就感到哪里都不安全，随时都有被绑架的危险，连熟人都不跟你打招呼，异样的眼神盯着你的一举一动，就寻思着到外边躲一躲。当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。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我顿感能量覆盖，天清体透，师父时时都在身边。于是我正念出，我是修大法的，有师父保护，又没做坏事，怕什么？第三部分，小组同修在法中提高精进。2016年我们搬了新家，离原来的住所有超过10里地，坐公交得40分钟。其中有三位同修不离不弃，一直坚持到现在，而且克服了很多困难和干扰。 A 同修属年龄最大，法背的最好，讲真相坚持的最好，劝退人数也是较多的一位。别看同修78岁，可从来不把自己当老人，生活安排的有条不紊，打理的干净利索，儿孙都在外地工作，独自一人成了专修弟子，一天练两遍功，上午出去讲真相，其他时间用来学法等，真是全身心融入法中，还总觉时间不够用。 B 同修是一位76岁女大法弟子，她的特点是直率坦诚，没怕心，讲真相不挑人，三退做得很好。初期同修的家庭磨难很大，丈夫和儿子都极力反对和阻止他出来。 B 同修突破家庭阻力是从参加集体学法开始的，克服了很多困难，但走出来正实法，面对面讲真相，同修遇到的磨难很大。有一次同修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，其丈夫从后面跟踪，从后面一把将其抓住，气恼地将他送到派出所。同修没有害怕，劝阻丈夫不听，就正气十足地说，我又没做坏事，去就去，去了派出所也不敢留。同修一路上发着正念，绝不允许邪恶生命利用家人及警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，阻止大法弟子救人。到了派出所说明来由，就给警察讲真相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正邪大战，最后警察说，你把姨带回去，年纪都这么大了，好好照顾，身体健康就行了。看似迫害来势凶猛，在师尊的加持下烟消云散。 B 同修的儿子是一名退伍军人，被邪党谎言洗脑，中毒很深，极力阻止母亲修炼和讲真相，还魔性大发的毁书，并把停在堂屋里的摩托车油箱盖打开，点燃汽油，还把门窗关闭，要挟 B 同修说，如果还要坚持修炼，就同归于尽。 B 同修没有动心，心里求着师父，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的旧势力黑手烂鬼，共产邪灵操控因素，火势越来越大，浓烟弥漫。他儿子吓坏了，一脚把门踢开，冲到隔壁卧室，拿床棉被罩在油箱上， 才控制了火源，危险消除。房子熏得漆黑，差点酿成大祸，危及左邻右舍。毕同修经过几年的努力，不断的修心去职，遇事找自己，家人对大法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观。在翻修房子的时候，她丈夫和儿子还特意给她安排供师父法像和学法练功用的地方，上街讲真相也不反对了，有时回来晚一点还帮着把饭煮好。 C 同修今年76岁，早年因发放真相资料被迫害过，老伴儿因此看得很紧，不许接触同修，谁去准一顿骂。老伴儿的做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家人免受伤害，其实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早已在同修身上展现。同修自幼体弱多病，得法前做过大手术，身体的变化他是看得见的。在此期间，同修加强了学法，对照法严格要求自己，在家里任劳任怨，家务事从不计较，事实讲真相，消除老伴的怕心和顾虑心，做大法的事都考虑家人的感受和承受能力，理智智慧地做好三件事。老伴明白了真相，还帮着讲真相发放护身符，在他的朋友圈中使得很多人明白了真相，受益于大法。自己也是受益者，天天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一次在梦境中要去一个地方，遇到了险境无法逾越，他就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顺利的通过了。还有一年夏天，同修老伴儿从茶台上提着热水瓶准备沏茶，刚提起瓶底脱落，瓶胆爆裂，沸腾的热水伴随着玻璃碎片从台面上飞溅，人却安然无恙，没受到任何伤害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同修老伴连连感谢大法师父的洪恩。弟同修也快70岁了，少言寡语，默默无闻，实实在在修炼，利用工作之便使得很多商贩及单位工作人员明白了真相，并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，得到了家人的认可和支持，平平稳稳做到今天。由于篇幅，更多可敬的同修就不在此一一列举。第四部分，学法点的成长。学法小组自成立之后，参与的同修一直坚持到现在，不离不弃，风雨无阻。每周两次的学法时间没有因为什么敏感日或中共的清零敲门行动、派出所社区人员的走访或电话骚扰而中断过。有一年社区派楼栋管理员找到我说，我们家都是些练功人来往，什么群众反应很大，社区主任和派出所的要来走访等等，要我更改一下学法日期。我说，谁家没有亲朋好友来往呢？我们家来的都是些遵纪守法的好人，没有影响到左邻右舍，更改日期不也是来吗？和同修们切磋后，认为不能更改日期，不能配合他们，要做调整得根据我们自己具体情况而定，不能任他们安排。你今天配合让步了，下一步他们又有新的要求，只要符合大法，又不有违常人这层礼，就堂堂正正地做。最后没提起此事。实际上学法点的地点邪恶是知道的，大多数同修都被迫害过，而且我们的时间基本上是固定的，有规律的，处于半公开化状态，也就是说旧势力安排的这种迫害是无处不在的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只要中共这部破机器还在运转，迫害就会存在，因为它就是为大法而存在的，所以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还会被利用，更有待于我们把真相福音传播，使他们能够得到大法的救度。面对这种迫害安排，我们小组同修就是堂堂正正 坦坦荡荡参加集体学法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，我们是按照真善忍标准在做好人，我们底气足，只是我们走正自己的修炼路，达到大法的要求。去年我们买了新房，宽敞明亮，买房时特意安排一间供师父法像，给同修学法练功用，实现了全家多年来的梦想，这也是每一位身在大陆邪恶环境下大法弟子的心愿。衷心感谢学法小组的每一位同修，是大家的参与才使得学法小组能够坚持，是大家的参与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，是大家的参与坚定了我否定迫害的信心，是大家的参与成就了我作为大法中的一员应该承担的那份责任，尽了我能尽的那份绵薄之力，无比幸福。学法小组能平稳地走过这十年，是因为这是师父要的，符合了法的结果，更是正法弘誓，弘管穷宇，正的常抑制了邪恶，全世界大法弟子讲真相，众生觉醒所带来的结果。师尊洪恩，感激涕零，无以回报，唯有常精进，找不足，知感恩。感恩师尊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重温师父经文，正确对待师父家人所悟到的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6号。在我第一次学习师父的经文，正确对待师父家人时，我认为这是师父写给身边能接触到师父家人的同修的。当时我心里还想，这些同修怎么会这样对待师父的家人呢？如果换作是我，我肯定不会这样做的。那时好像经文中说的是别人的事，与我无关。最近重温师父这篇经文，我又有了新的认识。我悟到师父的这篇经文，不仅仅是给身边能接触到师父家人的同修讲的法，也是给所有大法弟子讲了法对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。师父在经文中讲了，为了我们今世能够成为大法弟子，为了世人能够得救，在生生世世轮回中，师父与大法弟子结下了圣缘。大法弟子中很多都曾经做过师父的直系亲人。在经文中，师父教诲弟子要正确对待师父的家人，我悟到其中也包括了我们身边的同修，因为我们身边的同修很多也都曾经是师父的家人亲人，所以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要把自己放在其中衡量一下，自己是不是也存在着用人心人念来对待我们身边的同修，也就是曾经的师父的家人呢，尤其是对某些有能力同修的恭维、崇拜、依赖，如果是这样做了的话，不也就成了师父在经文中说的那种人了吗？这些思想行为都会对这些有能力的同修的修炼造成干扰。在明慧交流文章《警惕对同修的崇拜》一文中说道，很惋惜，惋惜的是他不是因为自己的业力，而是同修们形成的崇拜迷雾，邪恶在迷雾的掩盖下迫害他，夺走了他的肉身。其实师父在海外讲法中早已经讲过了这方面的法，只是我们没有对照法严格要求自己。 我们不是修善吗？明明知道那样做是害人害己，为什么就放不下呢？往往在关键的时候，人心、人念、人情占了上风，而不是理性的用法来衡量。再往深处想一想，师父在经文中讲的人心、人念，是不是也包括对一些同修的看不起的、不喜欢甚至排斥、排挤的，还有的在同修中搞小圈子，仨一帮俩一伙，圈子内的人、圈外的人接触不上的。同修也可能是不自觉的，在常人中养成了习惯，都形成自然了，自己都察觉不到了。而这些做法在另外空间都会形成间隔的物质。这些变异的人心、人念、人情所形成的物质，不仅仅对同修会造成干扰，同时在自己空间场也是形成了败物。只有符合法的才是美好的，一切不符合法的思想的背后，都是旧势力与共产邪灵在安排、在操控。他们见时机成熟了，就会下手迫害，轻者造成干扰迫害，重者失去肉身。修炼是严肃的，师父宏大的慈悲给弟子足够的悔改、改过的机会。希望我们能够严格的要求自己，做事都用法来衡量，少用人心、人念、人情来做事。让我们共同走好最后的路。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，我都是严谨的查找自己，每写出的一句话，每提出的一个问题，都会把自己放在其中，衡量是否自己也身在其中，都会对自己的心性进行审视思考。写文章的过程真的就是一个修自己、向内找的过程。以上仅个人有限层次所悟，如有不足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意识到并解脱对情的执着，作者法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4日。在修炼的初期，我就意识到自己情很重，必须要看淡，有好多次因为自己对孩子的执着而感到痛苦，感到心碎，尽管孩子们已经成年，那时我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必须把这个对家庭，特别是对孩子的执着放下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·修者记》中说，执着于亲情，必为其所累、所缠、所磨，抓其情思，搅扰一生，年岁一过，悔已晚也。第一次读这篇经文时，我就意识到这些问题了。然而情却不断地冒出来。不久前，我决定正视这些个情，在发正念时好好地看清它，彻底清除它。我看到所有的执着都像一个个方块似的堆站着，很高的一叠，很不稳，随时都可能倒下来。看到这个景象，我想我得小心点，不要把这一大叠还没查清楚的执着都弄倒了，不然他们就会四散开来干扰我。我心想，我得有个防备，不该还没看清楚就把他们灭了，我应该一个个检视，然后依次灭尽。这是当时我觉得清理空间场最有效的办法。我就开始看着这个情，它在一叠执着的最上面，它包括母爱，怕有不好的事发生在孩子身上的焦虑，还有恐惧。更近一些看他，我感到应该还有更大的心隐藏在其中， 虽然光是这几样就已经让我觉得难以克服。长久以来，我总是害怕面对家庭的冲突，家庭矛盾让我心痛。不过这次我下定决心，必须正视清除这些执着。经过向内找，反复思考，读同修们的修炼心得体会，与同修交流，学法，发正念，终于我感到震惊了。这一切其实不只是母爱，而更多的是思，担心不幸降临，害怕孩子或家人承受艰苦的磨难。原来，我在一切中，不只在意他人的痛苦，而更多的是在意我自己。我能不能承受这种局面？明白这些后，我感到震惊和羞愧。然而，再次审视这羞愧，我发现这又是思，因为自己不能再保持一个慈祥母亲的美好形象了。我明白了，这一切的心都是又黑又脏的。最近，我读到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同修说自己也许是最差的一名大法弟子，但无论如何还是大法弟子。我反复地想起这句话，因为让我感到很震撼。同样的，我也感到自己很差劲。然而我也还是大法弟子，怎么办呢？大法弟子该怎么做呢？心情平复之后，我想我得消灭这个执着，但此刻发觉我又是替自己着想。我要去掉这个执着，这样我的孩子才不会出问题，从而我才不用为了他们在焦虑，而不是真正考虑周围的人。我这才明白，我的许多行为都是从思出发的。比如在超市排队结账时，我总会和收银员聊几句。工作时，我对每个人都很和善，包括负责清洁打扫的人员。但我内心真的关心他们吗？还是我只想让别人说我好？好像这就塑造了大法弟子的美好形象。写下这些字句时，我的内心很激动。面对这个狡猾的私心，我的眼中含满了泪水。但我是大法弟子，我不会被击败，我会消灭他。父母给了我很好的教养，教我有礼貌，替他人着想，这是社会良好的礼教。但我是大法弟子，常人社会的标准，即便是好的，也不足以作为我的准则。我的心真的在其中摆正了吗？还是只在美好的外表下应付？此时，我的私心再度被刺痛了。这是我修炼中一个巨大的障碍。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能在发正念时明确清理它。刚开始，我感受不到这个思，它似乎很难琢磨。后来我感到它像一块粗糙的大石头，让我身体很难受。终于，我能开始清理它了。我决心要清理这个执着，毫无保留地根除，让它无处可藏。另外，我还从中明白了一个修炼的道理，我是一名大法弟子，所以我才能抓住这些执着，消灭他们。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才能达到这一点。如果不修炼，我绝对无法面对自己如此负面的东西，还不陷入绝望、沮丧。这是难得的机会，让我认清、消灭这个障碍我修炼之路的执着。唯有大法弟子才能做到。意识到这些后，我明白了我该遵循的准则，其实是比常人的标准更高的。之前，我曾想一个一个认清这些执着，再依次去掉，现在看来是不可行的，因为每颗心都是关联的。如果不注意，它们就会组成像蜘蛛网的东西，把我们包住，让我们窒息。并且，我感觉有些执着似乎更有侵略性，但是我已下决心要根除它们。我坚信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选自转法轮。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，我也感到师父就在我旁边。 无论是情还是思，这些自身可能最根深蒂固的执着，我都已经下决心要清除它们，包括其他那些我还没有认清的问题。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感谢同修们善意的倾听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